经本173面，173面倒数第四行，最末了的两个字看起，最末了的二明体性者有三，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这一章，也就是末后的一句，经文不长。清凉大师苏超，那么再加上宗密大师的注解，就有这么多的分量啊！我们现在面前这一本就是注解，注的意思非常的圆满，可以说经义是无有穷尽，这个注的意思也是无有穷尽。如果不是真正其如华严境界，这是说不出来的啊！正是所谓经有无量义，不但是全经无量义，乃至一章一句一字都含有无量义。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文是解摄三宝，三宝是我们学佛一开头就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啊。学佛三宝大家都知道，这佛法僧了，佛法僧究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那这个佛就没法子学了啊。就学佛了，从哪里学起呢？从认识三宝学起。那么这段文我们是借助上一次所讲的，他这里介绍三宝介绍的比一般地方是要详细的多了。通常我们在传授三规给诸位介绍三宝没这么详细啊，因为这个介绍法了，那要讲7-8个小时啊，大概听的人也听累了啊。只有在讲这个华严疏钞才能够这样的细数，所以这个因缘也就是机会非常的难得啊。那么它一共分为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圣明已经介绍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个段落啊。第二个段落就是明体性啊，明体性，这个三宝的体性是什么啊？体性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性质啊。那么前面没有听过的人，这个什么叫三宝啊？这个定义不能够重复说了啊。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段落搞清楚呢，我们前面有录音带啊，把这个录音带请回去听一听，借着今天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比较上圆满了。那么讲到三宝的体性呢，也有三啊。这个怎么会体性有三种呢？因为这三宝啊，本身就有许多的种类啊。前面呢给我们讲了五种啊，如果从体性上来讲呢，只有三种。那么第一个是讲住持三宝， 那么第二呢，是讲别相三宝，第三是讲同体三宝，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同学们要留意。住持就是住世，住在这个世界，佛在世的时候住持的佛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就佛不在世间了。那么住持三宝里面佛宝啊，用什么代替呢？就是用佛像啊。所以我们后世的弟子见到佛像啊，如同见到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佛像有金玉涂彩塑化等等，这就讲这个佛宝了。不论金玉涂彩塑化等，并以四乘为体。这个金就是金属啊，像我们这个前面这个人佛，这尊佛像是铜的，铜是属于金啊，金银铜铁锡五金都属于金啊。那么在古时候考究的佛像啊，多半用合金啊，就是五金混合起来啊铸造佛像啊，所以这个佛像就确确实实有金银。但是大概总是铜成分比例占得多一点啊，这个纯金啊比例占得少一点，它确实是合金的来做造的这个佛像，这就很名贵的。这个玉呢是讲玉石啊，石头啊雕塑的啊，我们称为玉啊，像现在这个缅甸的玉佛，实际上呢，石头的质量比较好一点，并不是真正的玉，真正玉还得了吗？啊，我们称它为玉佛，这就石头啊，这个雕塑的，涂彩啊就是画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印的这个佛像都是涂彩，啊，都是画的佛像，俗。俗是泥塑啊，有泥塑的像啊，有木头雕的像啊，木头雕的像，彩画的像，那么这些呢通通是以四乘为体。啊，通常我们讲五乘啊，五乘是色声香味触，这些佛像它有色相，它有色，啊，它也有香气，啊，像这个檀香木所雕的这个佛像啊，它就有香气，啊，所以，那么这些呢，不超越这个五尘，五尘里面这个法尘呢，它没有。法尘是意识所缘的啊，它没有啊。那么在这个色相味触啊，啊味它没有，色相有，触有啊，它给我们眼根呢，能够身根呢，都能够接触到啊，它有触尘。那么这是讲现前佛不在世，住持三宝。佛宝的体现啊，佛宝的体现。说法宝啊，若指塑竹钵等，也以四乘为体。法宝就是经典，古时候在印度 佛灭度之后，经典的书写都是用贝叶啊，就是贝多罗的树叶。他那个树叶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香蕉树叶一样啊，像香蕉、芭蕉的树叶差不多啊，但是这个品质啊比这个好啊，它能够保存很久啊，像现在这个贝多罗树叶保存1000多年的还有啊。那么以后啊，这是纸张发明了，这就进步太多了，因为贝叶很厚啊，那一部经呢，的确经文虽然不多，但是那个分量啊是很重的啊。那么像现在啊，这是进步太多了啊，不但是纸张，这个叫是纸塑竹碑啊，注释讲注简啊，帛呢是丝绢都可以书写的。这个现在呀，除了这些之外呀，还有电脑。这个经文里面打入电脑，电脑的软片也是法宝之一了，比从前所用的工具更多、更进步了。我在美国看到这个最新的电脑，我看到非常的欢喜，价钱也不高。现在新的电脑输入啊，不需要打字输入，就像影印拷贝一样，整张的这样印进去，它就输入了。我也想，我说这个方便了，咱们那个大藏经啊就可以输入了，它不要校对了吧，绝对不会有错字。那么这样一部大藏经输入电脑啊，那个软片大概只有10几张就够了啊，10几张啊，一个小皮夹子夹的，这一部大藏经就带走了，哪里像我们这个一部大藏经摆在这么多，哎呀，累死人啊！这样输入电脑的一部大藏经，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这大藏经2册2本就够了，分量就够了啊！所以一个小旅行袋就可以了，大藏经随时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从此以后不要再印大藏经了啊！我们送人家大藏经啊，我们不如制作这个大藏经的这个软片。许多道场我们送他一套这一部完整大藏经去了，你看寄费很便宜啊，这个体积很小，不要人搬来搬去累死人啊，这么多寄费有的时候会丢掉，当中丢掉1-2部1-2册就残缺不全，就很遗憾啊。所以我看到这个电脑欢喜得不得了啊，而且这个电脑价钱也不高，我打听了一下，他们告诉我大概只要美金3000多块钱，这太便宜了啊！3000多块钱货我们台币10万块啊！我们现在新文峰卖的那个龙藏一部还是特价，这个预约特价99000块钱，你看就一部电脑就买成了啊！所以以后啊，地区不要这么麻烦了。这是讲到法宝的形体，随着科学的进步啊，这个法宝的这个体也不一样了，也不相同了。说僧宝呢，若凡夫僧，皆以有漏无蕴为体。这个大概一般人呢看到这个是不太容易懂啊，僧宝就是出家人。出家人人，这人是什么呢？也得把它搞清楚。人原来是无蕴活合而现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无蕴，无蕴活合现的这个形象，这叫人。所以佛法里面他不称人，他称众啊。比如一个道场，如果外行的人说，你们这个道场住多少人啊，一听这个话就晓得 这人是外行，不懂佛法啊。内行的人啊，不是这样问法。内行人一定问呢，你的宝刹住多少众？啊，这个众是什么意思呢？住多少个五蕴合合的这个众缘？五蕴就是众缘呢，众缘合合而现的这个现象，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言语都是叫我们破魔执啊，不要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这个身体里头确确实实没有我。如果把它一分析呢，就是五蕴合啊。五蕴心经里面呢，你看一开端照见五蕴皆空啊，可见得观自在菩萨没有我执，我执破掉了。我们现在众生呢，这是生死轮回呀，苦不堪言的。你为什么这么苦呢？就是因为你呀不知道你自己，错认了你自己，把这个身呢当作真的是有，把这个身当作是我，这就坏了啊。你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看法想法，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有轮回，就有生死，就有无量无边的苦恼啊。这苦从哪来的？都是从我执而生啊，就是你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啊，身是无蕴合合而现的一个现象，就跟大自然所有一些现象无二无别啊，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你必须要认识它啊，要了解它。既然有相，当然它有作用。真正了解这个作用自在了啊，不了解不认识就错用了它啊。真正认清楚彻底明了了，我们用它会用得非常恰当，利用这个形象，利用这个工具啊，了脱生死，超越轮回，成佛作祖啊，设方无量世界，教化众生，这得大自在啊。所以这工具不是不好啊，工具也挺好的啊，就看我们怎么样用它就是啊。所以佛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也是用这个工具。那么佛与众生呢，所用的一个用的很正确，一个用的错误错用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这个五种。这个五种里面第一个色呢，拿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物质啊，就是物质。受想行识啊，是精神，所以这个人身，那这个一些动物身，都是肉体跟精神结合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肉体跟精神分开了，这人就死了，就不是一个活人啊，必须是精神跟肉体结合。那么肉体是物质，物质通常讲四大啊，这四大是什么呢？地水火风啊。你看三千年前佛给我们讲啊，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有四种现象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将这些物质分析啊，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啊，分成粒子啊，分到最后啊，确确实实出现了这四种现象啊。地大，地是什么呢？地它是一个物体，虽然再小我们肉眼不能看，它确实是物质 啊，它是有东西存在的啊，这个我们叫做地的啊，它有温度，温度呢我们就称它为火的，它有湿度，湿度啊就称之为水的啊。实在讲呢，现在一般人呢很少说这个温度跟湿度，他们都讲带阳电带阴电，阳电呢就是温度，阴电呢就是湿度。风大呢它是动的，它不是不动的，它是动的。那所以说四大呢是讲基本物质啊，它有四个性质啊，它有它的体积，虽然很小肉眼看不见，它有体积啊。那么我们这一个身体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这些基本物质组合的啊，所有一切万物，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矿物也好，通通是这个基本物质所组合的。我们今天讲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除此之外没有不一样，完全相同的啊，都是这同样物质显现而有的啊。所以说我们六根能够接触的都是这些物质啊，这个叫四大啊。所以四大了千万不要误会啊，认为说地大哦，地是固体啊，大概我们身上指甲骨骼这些都是的啊。水大大概是血液循环啊，这是身体水分，你这样说法了就错了啊，不是佛经的本意。佛经的本意是讲基本的物质啊，跟现代科学发现的完全相同。那么这个基本的物质啊，它是凭什么组成这个宇宙一切万物呢？凭什么组织的？谁去组合它呢？一般人呢想不通，认为什么呢？一定有个造物主，一定有个神呢、啊、在那个地方天天在那很忙碌啊，他在那组织。这个观念是错误啊，这个、观念错误啊。实在这个组织啊是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推动的人是什么呢？推动是妄念啊。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就是我们讲的宇宙外有啊。佛经的名词是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我们现代普通话是宇宙外有。怎么变现出来？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啊，变就变化了，变成这么多样样不相同的东西啊。谁在变的？识变的，识就是分别之处啊。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法无奇不有啊，啊，只要你会想，它就会变这个现象。随着想象啊，力量非常之大啊。十法界从哪来的？是想象当中变现出来的。六道轮回哪来的？也是想象变现出来的啊。如果我们都不想了，那么现在眼前这个事事物物啊，你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还在胡思乱想呢，你好像波浪呀，你还在随着波里面驻留啊，你见不到真相。那不想了，不想跳到岸上去了，看了个波浪，那就看得很清楚了啊。所以佛与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佛菩萨已经跳出来了啊，他看得清楚， 事实真相见到。我们凡夫呢，还在这个十法界里头，啊，不要说六道没跳出去，这个藏通别佛都还没有跳出去，啊，所以还有十法界嘛。真正跳出去之后啊，就没有十法界了，叫一真法界。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所以一真呢，就是平等的法界，啊，为什么呢？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同样基本物质组成的，所以没有贵贱，没有好丑啊，平等平等啊。啊，比如说我们用黄金，我们造这个佛像是黄金造的，我们造这只麦克风也是黄金造的，我们这个茶碗也是黄金造的，在质量上完全平等。啊，价值相同，没有两样嘛。啊，请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尽虚空变法界，这一切动物、植物、矿物，同一个质量做的，没有两样。啊，这个就是五蕴里面所讲的色蕴，啊，就是四大，啊，四大就是基本的物质，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是基本物质所组成。那么凡夫僧就是我们一般出家人，没有正果，啊，都是凡夫，啊，以有漏无蕴，啊，无蕴刚才跟诸位说过了，啊，说了这个色蕴，其精神部分受，受就是感受，啊，受是感受，想，啊，想是心里面的起心动念，是想，啊，行，行是行为，就是分别执着，这是行，啊，识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落印象，心里面就有了印象，啊，唯识学里面，唯识经论里面称为种子，就有了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想昨天的事情，昨天已经过去了，或者我们能够想去年的事情，去年也过去了，为什么一想能想得起来呢？就是你那个心里面呢，好像有这个资料库里一样，啊，通通啊，过去所有一切，啊，行为念头啊，思想、言语、造作，通通储存在这个资料库里头。啊，这个资料库呢，就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是自己的资料库。所以，把从前老档案翻出来，还能够现前，还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叫识。啊，那么受想行识啊，通通属于心法，啊，识是心之体，受想行是心理作用，啊，心理的作用。那么有漏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换一句话说，它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烦恼没断呢，啊，这叫做有漏。哪些人是有漏无蕴呢？给诸位说，三界以内呀，通通是有漏无蕴，啊，不但我们人间，包括天上，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是有漏无蕴，没出三界，啊，最低限度要证得阿罗汉果，那可以说是无漏的无蕴了，那就不是有漏了，这有漏就是还有见思烦恼，啊，无漏是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了，这是证阿罗汉果。如果是在净土宗呢来说呢，那是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呢，这个 这个见思烦恼就断了，等于小乘阿罗汉果啊。这是从讲断烦恼这一方面来说，等于小乘啊。除这一方面之外，那实在讲样样都超过了阿罗汉啊，他的智慧、德能、功德都超过啊，不是阿罗汉能够相比的啊。阿罗汉能比，只有断烦恼这一层可以相比，其他的不能比。那么叫凡夫僧啊，若土化僧也以四乘为体。这个土化僧呢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供养啊古来的祖师大德啊，那个时候没有照相嘛，这是画像啊，这画的祖师大德的像呢，这个也是僧宝啊，也是僧宝。像我们这个净宗道场啊，我们供养慧远大师的像啊，我们出祖供养印光大师的这个法像啊，多半都是画的。那么现在也有照片啊，这些呢都算是住持僧宝。说此等住持戒令真舍三宝，势力不断，名住持也啊。那我们学佛这些东西重不重要呢？说实在话，这都是形式，不重要。那不重要，为什么要供养呢？对初学的人来说呢，重要啊。为什么呢？初学的人啊，常常迷失了自己。我们供养这些形象的目的，是提醒自己的正觉，不是别的用意啊，不是把它当神明来看待。诸位要知道，佛弟子供养三宝啊，他的用意在此地。我供养佛，供养佛像，我天天看到佛，看到佛，想到佛对我的教训，我应当啊依教奉献，是这个意思啊。能够依照佛的教训去做，就是佛对我们的保佑，就是佛对我们的加持。佛法里头没有见神见鬼，这个要记住啊。供养法宝，法宝是佛的言语，我们读经就是读佛对我们的训词啊，读佛对我们的教训啊，读经就是接受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供养僧宝啊，供养这个祖师大德的形象，他是修学的模范啊。看到他呢，就想到他也是个普通人，修成功了，我应当向他学习啊。所以常常看到这个形象啊，能够提醒自己，不至于再迷失了啊，不至于忘掉这种事情。所以供养三宝真正意义是在此里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对三宝那么恭敬呢？啊，殊不知这个恭敬是大有作用。因为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我们这本经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精华了。他修行十大纲领，第一个是礼敬诸佛， 换一句话说，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从礼敬学起。因为礼敬是性德，就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这个德性。啊，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啊，我们要把本来具有的性德流露出来，应用在生活上。你从这里下手，从这个敬这个词下手，敬佛敬法敬僧，从这里学敬，学到了之后啊，应用在生活上，敬人，对于一切人恭敬，敬师，对于一切师认真负责，这是敬师，敬无，对一切万物都有敬心，敬爱之心，这你的本性的光辉呀，跟整个宇宙合而为一，那是快乐无比呀！所以这个礼敬呢，是开发自己的性德，充沛自己的性德，使自己的性德跟整个宇宙万法合而为一。你看这个怎么能不修呢？所以可是一般人在家里拜佛，他不懂这个意思他去拜佛把佛当作神看待，多拜几拜佛会保佑我升官发财，保佑我平安，他求的是这些这个都搞错了都不知道佛法里面的这个礼拜真正的意义礼拜是八万四千种修行方法之一而且这个方法非常之好妙不可言因为佛在经上常常教诫我们身是有啊，心是无啊，心在哪里？心没有啊，不能说没有，有心没有形象，因为它不是物质嘛。你看那个慧可，禅宗的慧可，不是心劳不安吗？心里有恐怖不安，去找大摩祖师，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那很不容易啊。他找大摩祖师找了很久不理他最后在他穴地里面站了三天三夜大摩祖师还是不理他他最后用刀把自己手背砍掉一只背拿这个手背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一看他这个样子哎呀你何苦来嘛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大摩祖师手一撑你看现在很多做大摩的那个像啊手一撑这就是对慧可的他说手一撑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那个慧可啊这一回头一回光一反照啊想了好久啊跟大摩祖师他说我觅心了不可得我找心找不到心在哪里找不到心不是物质要是物质就找到了不是物质嘛找不到啊大摩祖师回他一句话欲入安心间我替你安心干好了他在这一句话当中就开悟了真的心就安不再胡思乱想心有但是怎么样它不是形象它没有形象正像我们呢数学几何里头那个圆心一样圆有没有心呢当然有心心在哪里呀找不到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找不到但是它决定是有啊佛告诉我们心也是如此心是决定有没有形象心里头什么东西也没有干干净净所以心要静的修心要静我们拜佛的时候心里头一念不生 是修心的。我们拜佛每一个动作做得很正确，是修身的。但身是有形象的，身是机器啊，这个机器要运动啊，不运动就生锈了，就坏了啊。所以养身之道啊，要运动。养心呢，心要清净，要一念不生。拜佛的时候，心不动，身在动，就是养身之道。啊，你要晓得这一个道理啊，这个拜佛的运动啊，对于身心的健康是无比的殊胜。那、啊、拜佛不但修恭敬心啊，修真诚心、恭敬心啊，而且还是啊。对于这个身心的修养啊，有真实的利益。这是为什么菩萨修行这个第一个项科目啊，就是礼敬诸佛。这我们从这修，从这下手。啊，那么这个跟诸位讲的完全讲的是自利。他成佛法不但自利，要利他啊，利他也是从恭敬礼拜上来修啊。我们对三宝恭敬，使别的不信佛的人看到，他心里会感动啊，他会问为什么对于泥塑木雕的这个像啊，你们要那么样恭敬去拜。那么我们能够给他说出一番大道理，哦，他明白了，他也就会做了。啊，这个就是所谓是机会教育。啊，佛法是教育，教育是师道，一定要维护，尊师重道。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必须要他来求法，来请教，我们才能教他。那么如何叫他来请教呢？我们先做个样子，引导他发问啊，引导他发问啊。所以我们佛法里很多这个设施啊、仪规啊，都是引人发问的啊。我们这样做的叫人家提出问题，他来问，我们就给他解答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做法呢，这就是利他了啊，就是自利利他啊，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啊。寺院是一个公共的场合，所以要着重仪规，那就是什么呢？着偏重在戒引众生，所以仪规要做得很正确。这个个人修行呢，那就不必要了，为什么？没人看到吗？没人看到啊，你这个仪规可以通通省略，老实念佛就行了。为什么呢？只有自利啊，这条没有利他的啊。如果有外面有人看到的，我们要做给人看啊，就跟唱戏一样啊，有很多观众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彩排呀 啊要表演的像个样子，是没有人看吗？没人看就可以清唱了，是不是？不比那么麻烦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佛法呢，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我们修学才能够活活泼泼啊，法也不执着啊。有的时候要做一个样子，那样子是有用意的啊，那用意都很深的啊，这既自利是又利他。所以这个住持三宝啊，他就能够令真实三宝势力不断啊，从这个地方引发真实三宝。